这里是巴黎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华语节目。今天是2015年11月25日星期三，现在是巴黎时间12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19点整。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由小山主持。首先请听新闻内容提要。
法国总统奥朗德成功访问美国，巩固了法国与美国之间的反恐联盟与合作，但为了保证对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出其不意的打击，奥朗德与奥巴马都谨慎公布两国共同加大打击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力度的细节计划与协议。土耳其击落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军用飞机事件何种性质演变，今天似乎视为较为关键的一天，俄土双方都展开外交斡旋，谴责对方。美国总统奥巴马和法国总统奥朗德都呼吁俄罗斯和土耳其不要让本已紧张的局势再度升级，联合国也表示非常关注。中国宣布国家主席习近平于本星期天抵达法国巴黎，参加法国主办的第21次联合国框架下的世界气候大会，随后习近平将前往非洲访问，官方透露津巴布韦与南非是习近平访问的国家。就世界气候大会，中国官方说中国不会再做出更多的让步与牺牲。罗马天主教皇方济各今天启程前往非洲进行多国访问，这是方济各第一次前往非洲。方济各将停留非洲一个星期，先后到访肯尼亚、乌干达与中非共和国。方济各在非洲享有声誉和崇敬，被誉为是穷人的教皇。
各位听友大家好，今天的新闻节目由小山为您主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法国总统奥朗德成功访问美国，巩固了法国与美国之间的反恐联盟合作，但为了保证对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出其不意打击，奥朗德与奥巴马都谨慎公布两国共同加大打击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力度的细节计划。据本台的报道说，法国总统奥朗德闪电访问美国白宫，与美国总统奥巴马磋商缔结全球最广泛联盟共同打击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战略。法国巴黎11月13日夜晚遭受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恐怖袭击，造成130人死亡，350人受伤。法国总统奥朗德发誓要坚定报复，打击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奥朗德的反恐联盟战略得到美国的支持，奥巴马许诺加强与法国的反恐合作，增加对法国反恐支援，不过双方都明确立场，表明不会派遣地面部队前往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占据的伊拉克和叙利亚盘踞地点实行打击。奥巴马承诺将加大对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空中打击。奥巴马与奥朗德没有进一步报告双方协议加大打击伊斯兰恐怖组织的战略规划，也没有透露未来主要打击的目标，但奥巴马与奥朗德在共同主持的记者在会上表示，今后的打击将更多的锁定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石油设施与运输、军事指挥中心和训练基地。奥朗德与奥巴马还表示，一致决定关闭土耳其与叙利亚的边境。美国总统奥巴马重申支持法国反恐的决心，承诺加强法国反恐各个领域的合作，尤其是情报交流方面。法国总统奥朗德在白宫与奥巴马会见以后，就乘专机返回了巴黎。按照日程，奥朗德应当在今天傍晚在埃里舍宫会见到访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就欧洲反恐合作、加强法国与德国反恐联盟进行讨论。法国总统奥朗德与奥巴马会谈之际，为执行两国加大打击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新的合作战略部署，法国军方出动战机轰炸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伊拉克和叙利亚占据地盘的军事指挥中心。法国总统奥朗德闪电访问美国白宫，主要与奥巴马商讨建立国际反恐联盟的战略，但被土耳其击落俄罗斯战机突发事件冲击，国际反恐联盟与俄罗斯关系定位、打击伊斯兰国恐怖组织与叙利亚问题关系成为奥朗德与奥巴马讨论的重要内容。土耳其军机昨天击落一架 俄罗斯派驻叙利亚执行轰炸叙利亚反对派武装的苏凯24轰炸机，土耳其坚持有捍卫领土主权的潜力，而俄罗斯则强调土耳其击落俄罗斯在叙利亚境内飞行的飞机是在俄罗斯背后捅刀子行为，俄罗斯威胁采取报复。美国总统奥巴马与法国总统奥朗德关注飞机击落事件，警告有可能是紧张对立升级。奥巴马和奥朗德都呼吁俄罗斯与土耳其克制，奥巴马重申反恐联盟欢迎俄罗斯合作，但俄罗斯应当集中力量打击伊斯兰国恐怖组织，而不是轰炸叙利亚反对派武装。奥朗德也重申对俄罗斯合作打击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立场，呼吁俄罗斯打击伊斯兰国恐怖组织，而不要为拯救独裁阿萨德垂危政权而轰炸叙利亚反对派。法国总统奥朗德预计星期四前往莫斯科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会谈，就合作打击伊斯兰国恐怖组织进行讨论。土耳其记录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军用飞机事件何种性质演变，今天是成为关键的一天，俄土双方都展开外交斡旋谴责对方。土耳其昨天采取一系列非常的手段为击落俄罗斯军机辩护，土耳其不仅向联合国安理会报告军机击落的事件，向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报告事件的强行，并紧急召见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驻土耳其大使，包括美国、英国、法国、中国大使，当然俄罗斯大使除外，俄罗斯与土耳其都分别紧急召回了驻对方的大使。俄罗斯方面迅速对军机被击落做出较为强硬的反应，但避免提及军事报复。俄罗斯总统普京第一时间做出指控，批评土耳其在反恐的俄罗斯背后捅了刀子。联合国对俄罗斯战机被土耳其击落事件表示关切，呼吁双方避免事态升级。据联合国消息说，在11月24日，俄罗斯一架战机对叙利亚境内极端团体进行空中打击的过程中被土耳其击落的事件发生后，秘书长发言人提问时表示，秘书长潘基文敦促在针对叙利亚暴力团体展开国际军事行动时，一定要加强国际团结与合作。德国总理默克尔星期三表示说，俄罗斯一架战机遭土耳其击落之后，叙利亚问题寻求政治解决方案进程已变得复杂，必须尽一切努力避免事态进一步升级。请听本台记者安东尼的进一步报道。
默克尔在下议院的一场演说中说，俄罗斯战斗机遭到土耳其击落已经让局势恶化，我们必须进一步努力避免事态升级。当然每个国家都有权保卫自己的疆域，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深知叙利亚及其周边地区的形势有多紧张。他说昨天他和土耳其总理谈过了，要求土耳其总理尽全力避免冲突升级。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星期三表示不希望事态升级，称土耳其只是在保卫自身的安全和叙利亚境内的兄弟们的权利。埃尔多安在伊斯坦布尔的一次商业会议上表示，这架飞机是在土耳其领空被击中的，但坠毁在叙利亚境内，不过有部分飞机碎片坠入土耳其，两名土耳其公民受伤。
比利时反恐继续维持最高警戒，但放松了紧急状态的一些措施。布鲁塞尔今天允许地铁运行，学校开学，但商店仍有不少地区仍被关闭。比利时官方仍然警告民众避免人群聚集的公共场所。比利时警方继续在全国追击涉嫌巴黎恐袭案的恐怖分子。两次国际通缉令追击的恐怖要犯萨拉赫·阿卜德斯拉姆仍然在逃。据法新社报道，比利时检方也提起了诉讼，起诉第五名涉嫌参与巴黎恐攻的嫌犯。由于布鲁塞尔云集国际组织，包括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总部，布鲁塞尔进程措施下，各国际组织总部不仅被戒备森严，同时大部分职员被告知如果没有紧急公文处理应当留在家里办公。欧洲联盟执行委员会发言人温特施泰因说，欧盟执委有30,000名员工，其中有20%的欧盟执委建议下留在家里工作了。 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在网络发布新的恐怖威胁视频宣传文件，鼓动所有穆斯林居民国家的穆斯林人反抗起来，制造恐怖袭击。视频文件罗列所有穆斯林居民国家国旗，包括中国大陆与台湾。据《明报》报道，伊斯兰国恐怖组织24日稍晚发布最新影片，没有停歇宣传恐怖视频，片段叫板国际反恐联盟尽管来攻击，视频并贴出多个国家和地方的旗帜，其中包括中国的五星红旗和台湾青天白日满地旗。据悉，该影片除了有英文版，还有俄文、法文和土耳其文版。据中央社的消息说，台湾各界对伊斯兰国恐怖组织恐怖宣传影片提及台湾做出反应，台北市长柯文哲抱怨美国，但总统马英九则呼吁民众不要恐慌。台湾是否涉及反恐合作，采取何种方式合作，成为台湾民众关心的议题。今天本台在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日前在吉隆坡出席东亚峰会，谈到国际反恐时说，反伊斯兰国联盟的成员在亚太地区，包括有澳洲、加拿大、日本、马来西亚、纽西兰、新加坡、南韩及台湾。这番话立刻在台湾受到高度瞩目，媒体都很好奇台湾为何也是反伊斯兰国联盟的成员。总统马英九回答说，政府去年捐350户组合屋到叙利亚帮难民过冬，这是台湾在这些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努力。媒体追问，有人认为台湾会不会因此被列为恐怖攻击的目标之一，马英九说，反恐不是只有武装对抗，帮助难民过冬也是一种，在港口加强检验也是，范围很广，也不是以伊斯兰国为唯一的项目。美国911事件之后，台湾在许多方面与美国的反恐行动合作。奥巴马公布所谓反伊斯兰国联盟的名单之后，伊斯兰国24号发布宣传影片永不停歇，提到 IS 将继续奋战，并对反 IS 的国家提出了警告，要大家尽管放马过来。其中一段画面点名反伊斯兰国联盟的成员，也出现了中华民国的国旗。台湾的总统马英九今天表示，国安会与行政院等已经做好必要的防护措施，避免国内外任何恐怖攻击事件影响国民，也呼吁民众不要恐慌，出国旅行要提高警觉。台湾的立法委员今天也提出质询，国防部副部长郑国美再度证实，台湾参与的反恐行动是人道救援，目前没有任何军事行动。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本星期四开始，中国和泰国将举行第一次联合军事演习。自2014年5月泰国发生军事政变以来，泰国军政府与中国关系迅速升温，与传统盟友美国的关系降温，因此这一次中泰联合军演格外受到关注。中国国家主席应当于本星期天抵达法国巴黎，参加法国主办的第21次联合国框架下的世界气候大会。随后，习近平将前往非洲访问。官方透露，津巴布韦与南非是习近平访问的国家。中国主席习近平星期天晚上应当出席法国总统奥朗德的欢迎宴会。法国官方关注中国参加世界气候大会的立场。中国官方媒体今天报道说，习近平不日将启程参加巴黎世界气候大会。中国为世界气候大会实现达成减排目标协议做出很大努力，但中国不会再做出新的退让与牺牲。习近平在法国计划停留4天，中国官方说，习近平应法国总统奥朗德与法国外长法比尤斯的邀请参加巴黎世界气候大会。根据中国官方报道，为了月底在巴黎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迁会议，奥朗德早在11月2日就飞往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与习近平会面，争取中国支持签署一份控制气候暖化的全球协议。习近平与奥朗德于11月2日会晤后发表联合声明说，预计将在巴黎展开协商的对抗气候变迁协议应当包括检视各国是否遵守承诺，并建立机制每5年检视一次各国签约国的进度，以加强互信及促进有效的落实。另外，根据美国白宫星期二的宣布说，美国总统奥巴马11月30日出席巴黎气候峰会的第一天，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印度总理莫迪会面。 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关注中国羁押维权律师的情况。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已经审视中国在执行相关公约的情况下，渴望在未来两三个星期发表审议结论和建议。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各位，您收听的是 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肖曼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11月13日，巴黎遭遇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恐怖袭击，促使奥朗德政府放弃几年来坚持的既不要阿萨德也不要伊斯兰国的叙利亚政策，把伊斯兰国定位为首要敌人，试图联手同样受恐怖主义之害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但24日，俄军飞机被土耳其击落事件却突然打击了正在为建立国际反恐联盟而努力的法国总统奥朗德。本周是法国总统奥朗德为建立国际反恐联盟而进行外交磋商的一周。昨天他到访华盛顿会见了奥巴马总统，今天预定会见德国总理默克尔，之后将到莫斯科会见普京总统。这一连串外交活动的第一天就发生了土耳其军队击落入境的俄罗斯军机，引发俄土关系陡然紧张。土耳其军队击落入境的俄罗斯军机虽然是突然事件，但却是迟早会发生的，因为自从俄罗斯以反恐为名公开介入叙利亚战争后，战机就多次进入土耳其境内。安卡拉对俄罗斯在叙利亚的空军基地本来就十分担忧，对俄军上周轰炸叙土边境操土耳其语的叙利亚村庄十分气愤。在俄军飞机被击落后，俄罗斯取消了外长对安卡拉的预定访问，并誓言军机事件将会有严重的后果。土耳其的对叙利亚政策仍然以阿萨德下台为前提，在俄土参与的维也纳会谈中，双方分歧已然很大，战机事件更给普京加大了与西方阵营接近的难度。奥朗德本周到访莫斯科会见普京是减轻这一危机严重性的机会，但是否能够成功仍然令人怀疑。作为北约成员国的土耳其，从50年代以来到现在守卫北约的东南翼，还从未打掉过俄罗斯的军机，这次为什么却毫不犹豫？有分析说，自从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以来，俄罗斯军机不断挑战北约空中防卫的极限，不仅在叙利亚领空附近是这样，在北约的波罗的海国家领空也多次入境挑衅，因为普京认为那是前苏联的领空。普京像所有独裁领袖一样，不断挑起新的危机，利用一切机会来冲破世界现有规则，而土耳其在这方面也和普京有一拼。土耳其在西方世界努力建立针对伊斯兰国的统一战线之时，毫不犹豫毫不配合地打掉了俄罗斯战机，使得西方的外交努力遭遇新的困难和障碍。所以奥朗德总统已经不提统一战线，而是满足于各方的协调。尽管困难重重，法国总统奥朗德的莫斯科之行仍然被认为是必须的。首先，奥朗德刚刚与奥巴马见面，协调过相互立场。奥朗德也与卡梅伦和默克尔见面。他周四面对普京时，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西方大国的立场。奥朗德此行将代表西方去对普京的真正意图给予进一步的试探与核实。如果普京也同意大家都在同一条船上反恐的话，法国总统此行就有可能与普京奠定一些反恐合作的原则。由于俄罗斯介入叙利亚战事后，空中打击的目标不是伊斯兰国，今后俄罗斯的敌人是不是与西方国家相同呢？俄罗斯与西方是否能够找到共同的利益，现在还都是问号。因为俄罗斯一直都在释放相互矛盾的信号，一方面参与维也纳谈判，一方面仍然支持阿萨德。 国际反恐联盟是否可能还在于中东地区的大国态度，他们的态度要比俄罗斯的态度更加难以捉摸和复杂。土耳其、伊朗等地区大国的国家利益相互矛盾，都使得国际联盟的建立非常困难。听众朋友，以上是要闻解说，俄土反目使巴黎建立国际反恐联盟遭遇新的困难。这次节目由肖曼编播，感谢玉丽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刘芳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11月25日出版的法国各报继续关注与反恐相关的话题。土耳其在叙利亚边境附近击落一架俄罗斯战机，俄罗斯表示将采取报复行动。突尼斯发生恐怖袭击，军方一辆运送总统卫队的大型客车在首都遭遇炸弹袭击。活跃在巴黎的恐怖分子曾为袭击位于首都西部的商务中心拉德芳斯做好了准备等诸多话题，占据了各报报道的显要位置。围绕俄罗斯战机遭击落的话题，又一大报《费加罗报》在头条显要位置图文并茂地进行了报道。土耳其破坏反伊斯兰国武装联盟，这是报道的醒目标题。该报发表社评指出，显而易见，奥朗德主张的反伊斯兰国武装大联盟并没有令各方都感到满意。星期二上午，土耳其在叙土边境击落一架俄罗斯战机的严重事件，可能导致两个关键方紧张关系升级。无论俄土双方如何解释事件背景，此一事件均突出反映了土耳其对俄罗斯在叙利亚的表现极为不满。这令正在致力于聚集国际力量摧毁伊斯兰国组织的法国总统遭遇更加复杂的局面。土耳其和俄罗斯都是不可或缺的盟友，但他们各自在针对阿萨德命运以及与伊斯兰国组织斗争的决心问题上的立场却无法调和。面对如此盟国，法国困难重重。经济回声报也在头条新闻位置刊出遭到土耳其击落后起火坠落的俄罗斯苏24战机的画面，配上的报道标题是高压下的反伊斯兰国武装联盟。报道指出，土耳其击落俄罗斯战机导致反伊斯兰国组织联盟遭遇严重挫折，西奈和巴黎恐袭后形成的国际军事合作遭到削弱。该报注意到，最近数月来，投资者淡化了地缘政治风险概念，正在关注变幻莫测的全球经济增长的当口，俄罗斯与土耳其紧张局势的升级有可能引发市场反响。正如回升的原油价格一样，上升了 10% 的恐慌指数也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这种忧虑。莫斯科和伊斯坦布尔股市分别暴涨 3.11% 和 4.39%， 欧洲股市也受到震荡。天主教十字架报在社评中指出，俄罗斯战机遭击落后，普京表示这是土耳其在背后捅刀。这与十天前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安塔利亚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上笑脸相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画面形成鲜明对照。实际上，这次事件迟早都会发生。最近几个月来，叙利亚危机中的干预行动不断增多，但在介入其中的武装力量之间却未能建立真正的协调。左翼倾向的解放报侧重报道了法国总统奥朗德正在寻求结成反伊斯兰国组织联盟的努力，但该报指出，面对结成反伊斯兰国武装联盟的问题，各国间的利益却存有矛盾。此外，经济回声报在企业与市场百页刊出报道，披露了中国正在建造巨型克隆工厂，准备每年生产100万头克隆牛的消息。报道在开头中提出，中国是否为解决缺少农业耕地找到良策的疑问。随后指出，无论如何，这是中国准备做出的尝试。中国打算通过工业手段生产克隆牛、克隆狗和克隆马。根据中国官方通讯社披露的消息，一家年产可达100万头克隆牛的巨型工厂正在建造中。这一消息引发了巨大反响。经济回声报指出，相关项目由中国生物技术公司博雅与韩国秀妍生命工学研究院合作开发，投资金额高达2亿元， 厂址选在距北京150公里处的沿海城市天津，预计于2016年投产。经济回声报指出，相关消息在中国的主要社交平台引发反响，网民们对此类肉制产品提起质疑。有网民不无讥讽地表示，不知这种克隆肉将在韩国出售还是在中国出售，如果在中国，不妨先让我们的领导人尝尝。不过报道指出，克隆肉品已在英国和美国获得小范围许可。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是由楚良一主持的东京专栏。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次峰会11月15日至16日在土耳其安塔利亚举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第2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亚太经合组织峰会11月18日到19日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第27届东南亚国家联盟领导人会议21日到22日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马不停蹄，连续参加这三次会议，每次都忘不了宣讲联合对抗中国。安倍晋三在日本时间16日夜与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安塔利亚举行会谈，16日早晨与英国首相卡梅隆举行会谈。在与默克尔的会谈中，对于中国海军舰艇接近钓鱼岛，安倍指出，我很担心他们的活动会升级。同时，针对中国在南海大规模填海造岛，安倍指出，对此我们表示担心。为了彻底实现海洋的法治化，希望与德国紧密合作。在与英国首相卡梅隆的会谈中，安倍针对中国的海洋活动指出，中国正在继续着单方面的行动，国际社会有必要联合起来加以对应。安倍又在当地时间10月19日傍晚与出席 APEC 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在马尼拉举行会谈，安倍指出，两国要进一步推进日本的积极的和平主义与美国的再平衡战略上的合作，为地区的繁荣与安定做出更大贡献。关于派遣日本自卫队在周边海域开展警戒监视活动的可能性，安倍向奥巴马表示，将关注对日本安全保障的影响的同时进行研究。双方确认将在中国推进人工岛建设的南海问题上加强合作。安倍就南海问题对美国军舰驶入中国建造的人工岛12海里水域宣示航行自由的行动表示支持。安倍22日在东亚峰会就南海问题表示，大规模且快速进行填海造地、建设据点等带有军事目的的活动仍在继续，对如此改变现状抱有强烈关切。他批评道，注意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有关无意把在南海建造的人工岛军事化的发言，话语必须伴有具体的行动。安倍为什么这样执着地宣讲与中国对抗呢？这后面有两个背景。首先，中国的经济增长放缓，导致世界经济下滑。据共同社报道，20日获悉了日本、美国、欧洲主要企业第三季度业绩统计结果，净利润分别比上年同期减少3.9%、0.8%、5.2%。由于主要市场中国的经济增长放缓，导致出口及在当地的销售不振，这是美企6年来首次，也是欧企2年来首次单季利润下滑。 这些数字暴露了欧美经济和日本过于依赖于中国。安倍之所以如此宣讲与中国对抗，是担心欧美及其他国家会由于对中国经济上的过度依赖，在国际政治上不敢向中国说 no， 使在领土问题、历史问题上与中国抱有对立立场的日本陷于孤立。第二个背景是11月13日巴黎发生令人震惊的恐怖袭击事件。法国总统奥朗德说，此次恐怖袭击是战争行为， ISIS 宣称对此事负责。这使欧洲甚至世界都面临着随时可以发生的恐怖袭击。共同社报道说，日本政府消息人士在谈及11月19日傍晚安倍与出席 APEC 的美国总统奥巴马的会谈时说，安倍之所以提及深化对美合作，是由于担忧在震动世界的国际恐怖活动引发关注的形势下，如果不采取任何行动，美国对中国军事动向的关注有可能减弱。安倍不仅担心美国对中国军事动向的关注有可能减弱，也担心在这两个大背景下，世界各国对中国军事动向的关注都会减弱。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这里是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我们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法国与美国同意加大打击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力度，但排除地面出兵。奥朗德与奥巴马呼吁土耳其与俄罗斯不要使军机击落事件升级。德国总理默克尔要求土耳其采取克制。俄罗斯与土耳其继续就军机击落事件相互指控。比利时反恐继续维持最高警戒，但在布鲁塞尔允许地铁运行、学校开学。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在网络发布新的恐怖威胁视频宣传文件，对包括中国大陆与台湾在内进行恐吓。台湾民众关注台湾是否参加反恐合作。明天开始的泰国与中国联合军演格外受到关注。中国宣布国家主席习近平周末抵达巴黎参加世界气候大会，随后出访津巴布韦和南非。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关注中国羁押维权律师的情况。人权观察呼吁中国当局应当允许对新疆暴力冲突进行独立调查。中国与德国结束新一轮的人权对话。中国与中东欧16国在苏州举行会议敦促合作。罗马天主教皇方济各启程访问非洲多国。这里是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尼古拉主持的今日经济。
听众朋友，随着2015巴黎气候大会的准备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各类有关气候方面的最新报告也纷纷公布于众。其中，联合国国际减灾战略署于11月23日本周一发布的最新报告说，在1995年至2015年的20年间，90%的大型灾害起因是由于气候变化所引发。其中，美国、中国和印度是遭灾次数最多的三个国家。在此之前，世界银行也在本月初发表的最新研究报告中预测，如果国际社会对当前的气候变化无动于衷，到2030年则将有上亿人口陷入贫困。就此，本次节目我们围绕气候与贫困展开，感谢收听。联合国国际减灾战略署在11月23日本周一发布的最新报告里提到，由于天气和气候这两种主要因素，在 过去20年间，美国受灾472次，中国受灾441次，印度受灾288次，这是受灾最多的三个国家。在此之后，还有菲律宾受灾274次，印尼受灾163次。就此，请听本台法语部记者的报道内容。
Les catastrophes climatiques ont tué 606 000 personnes depuis 1995.
气候灾害从1995年以来共造成60多万人死亡，也就是说每年造成的死亡人数超过3万，其中近 90% 的遇难者生活在所谓广义上的南方国家，其中就有中国，名列受灾最严重国家。
Dans des pays dits du Sud, au sens large du terme, puisqu'on y trouve par exemple la Chine, nation la plus touchée.
本台法语部记者接着指出，在联合国国际减灾战略署发布的因气候变化原因受灾严重国家名单里，排在中国之后的还有一连串的亚洲国家，依次为印度、菲律宾、印尼、孟加拉国、泰国，而在非洲，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因气候变化而付出了最沉重的代价。报告还对各种自然灾害所造成的损失进行了分类统计，其中洪水灾害次数最多，达3062起，造成157000人死亡。而暴风雨尽管在发生次数上没有排在第一位，但造成20多万人死难，还有极端恶劣天气造成165000人遇害。除了人员损失以外，报告还提到，从1995年以来发生的各类灾害，在20年里造成人类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经济代价。从1995年以来，共造成2700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报告指出，连同地震和海啸在内，每年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在2500亿至3000亿美元之间。就此，联合国国际减灾战略署官员表示，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对于那些贫困欠发达的国家来说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而非洲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则是干旱。在此之前，世界银行在本月早些时候发表的最新分析报告发现，最贫困人群比一般民众更易遭受洪水、干旱和热浪等气候冲击的影响，受灾后的财产损失也要大得多。在有据可查的50多个国家，85%的人口生活在穷人比一般人更易遭到干旱影响的国家，贫困人口也更易受到气候升温的影响。他们所在的国家预计会因气候变化而出现粮食减产，气候变化对非洲粮价的影响到2030年时可达 12%， 到2080年时则可能达到 70%。 另外，世界银行在其网站上发布消息说，世界银行现任行长金庸计划在北京时间周三晚间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一位知名媒体人一起在社交网站脸书上回答粉丝们有关气候变化的问题。听众朋友，以上是今日经济2015巴黎气候大会前夕谈气候与贫困，由尼古拉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艾米主持的特别专栏。
听众朋友，伊斯兰国恐怖组织11月13号在巴黎制造了震惊全世界的连环式恐怖袭击，造成至少129人死亡。法国政府正式宣布对该组织宣战，同时在法国实施3个月的紧急状态法，以便警察对伊斯兰激进分子进行搜捕。法国政府的这些行动究竟能否起到铲除国内和国外的伊斯兰激进分子的目的，目前不得而知。但是伊斯兰国恐怖组织这个当今世界安全的肿瘤的存在，实际上有极其复杂的政治和宗教的背景。为了更好地了解情况，我们采访到了原籍伊拉克的哈姆达尼·萨拉赫先生。他1975年在遭到死亡威胁后 流亡到了法国，在法国40年期间出版了40多本包括诗歌、小说和剧本在内的书，也参加过戏剧、电影的演出。他对中东海湾地区的政治和宗教冲突的分析和看法，也许能够有助于我们搞清楚其冲突的根源。首先，萨拉赫先生还是讲述了他对巴黎遭受恐怖袭击的震惊。
和所有法国的公民一样，我也听到专家们的分析、政治家的讲话和媒体的报道。不幸的是，他们一直都说在《查理周刊》以后还有新的恐怖袭击。当时听到11月13号巴黎恐袭的消息后，一直到现在都受到极大的震动。法国人热爱生活，我也一样。面对恐怖主义分子制造的如此可怕的情景，千万不能让步，不要陷入恐慌。相反，应该保持尊严，团结一致，不要倒下。这也是我一生坚持的原则。我知道有恐怖袭击，我来自伊拉克，到今天那里都一直还有族群间的战争，还有恐怖袭击。我在伊拉克的家人也受到类似的伊斯兰极端主义或者说是法西斯主义的影响。当我听到巴黎恐怖袭击的消息时，我真的是受到极大的震动。实际上我当时就是在离恐怖袭击不远的地方有一个朗诵会，我回家以后就听到了恐袭的消息。一些专家指出，法国、欧洲、中东的伊斯兰激进分子还会继续制造恐怖袭击活动。
实际上，也许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在欧洲国家制造令人恐怖的混乱气氛，因为欧洲人一直以为自己处在安全的地区，远离恐怖袭击，是这样吗？
这就是他们的手段，他们是杀人犯，我想他们可能就是希望在人民中制造恐怖气氛。但是他们选择法国作为目标，实际上是找错对象了。因为法国人热爱生活，很团结，法国人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他们可以直面现实。现在我们继续出门到餐馆吃饭，举办各种活动，我们的生活当然要继续。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人想破坏法国的文化，他们不会成功的，因为法国的文化十分深厚。我认为所有的具有深厚文化基础的国家的人民都可以面对法西斯主义。
那网上流传着一种说法，认为是在911后美国及其盟国发动的针对萨达姆侯赛因的伊拉克的战争打开了这个地区的潘多拉的盒子。因为现在伊斯兰国的人都曾经是萨达姆的追随者，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首先应该强调的是，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为杀人的行为开脱，不应该在词汇上做选择，这一点应该清楚。再回到伊拉克来，萨达姆是由美国扶植上台的，到今天为止，所有这个地区包括非洲上台的独裁者后面都有西方国家的支持，当然也包括叙利亚的总统阿萨德。阿萨德曾经得到过法国的支持，阿萨德曾经是社会党，而且我还有一种猜想，巴黎的恐怖袭击为什么不会有阿萨德的政权在背后呢？
请您解释一下这种说法好吗？
这是一个问题。法国想让阿萨德下台，法国一直在不断的重复表示不会和阿萨德政权谈判，法国一直坚持帮助叙利亚具有民主色彩的反对派对抗阿萨德。但在巴黎的恐怖袭击发生后，法国的态度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开始攻打 IS 恐怖组织，而法国这几年来从来没有对 IS 进行过攻击。这里有一个问题，我个人认为阿萨德的复兴社会党是罪恶的，萨达姆和阿萨德的复兴党是同一个党派，可以说是兄弟仇人。我就提出了一个问题，现在法国要去支持阿萨德了，而昨天还持拒绝的态度。
这个想法很有意思，实际上我们也看到现在法国的确开始和俄罗斯一起向 IS 组织宣战了。但是我的问题是，如果真的要找一个能攻打 IS 的国家，为什么要选择法国而不选择美国？
这是因为西方国家的政治理念并不是要和 IS 恐怖组织的源泉做斗争。
这个源泉又是什么呢？
是沙特阿拉伯，炸弹都是从那儿来的，钱也是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的，是波斯湾地区的阿拉伯国家给的，现在还要加上土耳其政府。 这些都是 IS 恐怖组织背后的支持者。否则如何解释 IS 组织拿下了伊拉克北部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城市摩苏尔？这个城市和巴格达一样大，他们仅仅用半天的时间就夺下来了。
据说当时伊拉克的士兵在撤离的时候留下了所有的武器。
这种说法也是他们试图让人相信的。IS 组织的领导曾是萨达姆当年的将军，当萨达姆政权2003年倒台的时候，这些人逃走了。不要忘记，伊拉克萨达姆的复兴党并不是一个世俗的党派，至少不是西方国家当年所描述的那个十分积极正面的侯赛因。和所有的阿拉伯国家的独裁者一样，他是一个流氓。萨达姆复兴党旗帜上的清真箴言和 IS 伊斯兰国组织旗帜上的一样，是同一句话，不同的是一个是红的，一个是黑色的。再看看沙特阿拉伯的旗帜，上边是一把阿拉伯弯刀和一句清真箴言，同出一辙。所以如果西方国家没有真正的政治理念，这里还会继续发生更多的恐怖袭击。全世界各国都要联合起来清除 IS 组织，不管是哪个国家，只要这个国家追求自由、人道主义、美好生活，都应该帮助法国、帮助欧洲与 IS 组织战斗。沙特阿拉伯这样做了吗？我的回答是否定的。看看沙特阿拉伯的阿訇说些什么，他们在麦加朝圣期间说的话都具有法西斯主义的色彩，都是反对其他族群的，包括什叶派库尔德人，反对女人，反对西方国家。我们从小就接受这样的宣传，我们在仇恨中长大。在沙特阿拉伯，在卡塔尔，甚至可以说在整个阿拉伯世界，我们从小就在对对方的仇恨气氛中成长，要么是反对犹太人，要么是以色列人，或者是仇恨一个他们以为衣着不整的女人等等。可是没有人真正提出过一个问题，就是说阿拉伯世界如何走出这种局面。
您刚才说到全世界都应该团结起来来攻打 IS 组织，但是我们知道，至少我们被告知一年多以来，美国及其盟友都一直在对伊斯兰国恐怖组织进行着空袭。
他们在说谎。
那么您是否认为普京领导的俄罗斯的空袭行动起到了真正的效果呢？
是的，应该说我对普京本人没有任何好感，这也是为什么我说没有任何理由为战争解脱。但是我们必须对时局进行分析，我试着按照我的想法做到客观。我既不是军人，也不是将领，我只是一个普通的诗人，是我热爱的法国的一个公民。在此基础上，加上我懂阿拉伯语，同时我在阿拉伯世界有许多朋友，包括大马士革、巴勒斯坦、巴格达和埃及等等。几天前又有一个城市被攻下了，就在美国空袭 IS 组织的时候，库尔德人攻下了这个城市。也就是说，如果想真正解决 IS 组织这个问题，我想并不需要好几个月的时间。
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刚刚宣布处决了一个中国人质和一个挪威的人质。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实际上是在向全世界宣战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战略呢？
要找到其中的原因，就要回溯到伊朗革命，甚至可以追溯到伊斯兰教的真主穆罕默德去世的时候。穆斯林之间的逊尼派和什叶派的斗争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而现在在伊朗的巴列维国王领导的伊朗君主立宪政体被推翻后，赫梅尼取得了政权。不要忘记的是，伊朗曾经是中东地区的宪兵，有力量最雄厚的部队。我的感觉是，霍梅尼取得政权，建立了伊斯兰共和国后，伊斯兰中的多数派逊尼派感到了危险。这个国家代表就是沙特阿拉伯，本拉登是逊尼派，伊斯兰国组织也是逊尼派，这一点大家应该搞清楚，他们不是什叶派。而如今我感觉伊拉克、叙利亚战争等等都是以伊朗和沙特阿拉伯的名义进行的，是这两个地区最大的国家操纵一切。他们对西方国家采取给予糖果和巧克力、面包的做法，购买西方的武器，而现在已经将一半的巴黎卖给了卡塔尔，所以里面肯定有法国政府和政治家的贿赂和贪腐。现在的战争表面上看是他们反对全球的，实际上他们的目的是不希望什叶派的存在。 伊朗、伊拉克控制着黎巴嫩一半的真主党是什叶派，加上叙利亚，这四个国家完全可以拥有强大的势力。他们有石油，但如果他们团结起来，就会有一个什叶派的旗帜在地区飘荡，与逊尼派沙特阿拉伯的真主真言旗帜相对应。但这不是所有人都想看到的局面，所以沙特阿拉伯就在一定的时期帮助过萨达姆的真主党，海湾地区的国家都曾经帮助过萨达姆和伊朗打仗。伊朗和伊拉克的战争持续了8年，造成200万人死亡。西方国家就这样帮助了沙特阿拉伯，因为他们担心赫梅尼领导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占领沙特阿拉伯，因为那儿有很多的石油，所以这也是一场经济战争。普京在叙利亚打仗肯定也不是为了阿萨德，他一点都不在乎阿萨德，原因就是叙利亚有石油有天然气，这一点现在大家都不提。我想以色列也不想放弃阿萨德，因为阿萨德是以色列最好的盟友，因为他不会让自杀式恐怖袭击者和杀人犯渗透进以色列，因此有阿萨德在就能保证以色列的安全。最近以色列、叙利亚和俄罗斯签署了一个航空领域的协议，他们也有自己的方法进行讨论和组织。
那面对这样复杂的局面，法国政府决定的3个月的紧急状态法案可能也解决不了实际的问题吧。
现在他们不是说法国有12000个伊斯兰激进分子吗？警察也有他们的档案，知道这些人谁在哪里，应该一个一个的把他们找到。如果不是法国国籍就驱逐出境，是法国国籍的就关进监狱，只有这样才能解决伊斯兰分子杀人犯的问题。警察说找到了这些人窝藏的各种武器，警察和军队应该把他们全部找出来。那些制造了巴黎恐怖袭击的人都在警察的 S 危险分子的名单上，所以法国和欧洲的各个国家都应该彻底的解决伊斯兰激进分子的问题，立刻执行，不要再等明天和后天了。
感谢萨拉赫先生接受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专访，也感谢安德烈的配音。此次专题节目由艾米采编，感谢收听，下次再会。
接下来请听安东尼主持的法国文化遗产。
各位好，欢迎收听专题节目。新喀里多尼亚有新喀里多尼亚岛、洛亚蒂群岛、无人居住的切斯特菲尔德群岛组成。与其他邻近的火山岛屿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是旧大陆板块的一个碎片，在 2.5 亿年前飘离。岛上的动植物经过隔离演化后自成一格，非常的独特。新喀里多尼亚周围有1600公里长的珊瑚岛，这是世界最大的蟹湖所在地。新喀里多尼亚蟹湖位于法属南太平洋群岛的新喀里多尼亚，距澳大利亚昆士兰东岸1500公里处。新喀里多尼亚蟹湖世界自然遗产的核心区面积为157.43万公顷，缓冲区面积为128.71万公顷。新喀里多尼亚岛位于澳大利亚以东，幅员辽阔，是太平洋上除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新西兰的第三大岛。它位于大洋洲的美拉尼西亚南边，长约500公里，宽50公里。新喀里多尼亚岛是一个狭长的岛屿，崎岖的山脉把这个岛分为东西两部分，少平地。1774年库克船长到了这里，远望岛上片片丘陵起伏，很像被罗马人称为喀里多尼亚的苏格兰高地，于是把它命名为新喀里多尼亚。现在这个岛是法国的海外领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网站说，位于法属太平洋群岛的新喀里多尼亚，它生活着6个海洋生物群落，它体现了主要的珊瑚礁多样性及相关的生态系统， 也是全世界最大的三个珊瑚礁生态系统之一。泻湖中有各种珊瑚和鱼类，集中了全世界结构最为多样的珊瑚礁，是一个包括红树林和海藻在内的统一的生物栖息地。新喀里多尼亚泻湖是保存完好的生态系统，其中生活着大量大型鱼类，种类非常的丰富，而掠食动物的数量适当。泻湖成为许多濒危鱼类、海龟和海洋哺乳动物的栖息地。这些泻湖的自然景色极为优美，湖中有不同时期的珊瑚礁石，既有活着的珊瑚礁，也有古老的珊瑚礁化石，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大洋洲自然发展史的重要信息。从白色的沙滩直到美丽壮观的山峰，都可以在新喀里多尼亚一次观赏到。这雄伟多姿的大自然由长期的火山运动造成，东部滨海地区非常湿润，覆盖有茂密的植被，而西部则是一片稀树草原，地形的多样难以用言语来表达，只有亲眼目睹的人才可以领略到它独一无二的美丽风姿。新喀里多尼亚最早的居民来自巴布亚和波利尼亚群岛，1774年由英国人詹姆士发现，1843年英国派专员到这个岛上，1853年沦为法国殖民地，后来与塔希提岛合并，1860年成为独立行政区，1946年成为法国海外领地，1956年成立第一届领地议会，1976年12月成立政府委员会，享有部分处理内部事务的自治权。努美阿是西南太平洋新喀里多尼亚的首府和主要港口，在新喀里多尼亚岛的西南端，人口7万。努美阿建于1854年，初称法国港，1866年改努美阿。城市三面环山，一面临海，港外有礁屿做屏障，港内水深，风平浪静，是西南太平洋最好的港口之一，建有水上飞机场，是美澳两洲间海空交通的重要中继港站。港外16公里处礁屿上耸立着100多年前修建的铁架灯塔，成为努美阿的标志。这里还有品种繁多的水族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专题节目，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我们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法国与美国同意加大打击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力度，但排除地面出兵。奥朗德与奥巴马呼吁土耳其与俄罗斯不要使军机击落事件升级。比利时反恐维持最高警戒，但在布鲁塞尔允许地铁运行、学校开学。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在网络发布新的恐怖威胁视频宣传文件，对包括中国大陆与台湾在内进行恐吓。台湾民众关注台湾是否参加反恐合作。明天开始的泰国与中国联合军演格外受到关注。中国宣布国家主席习近平周末抵达巴黎参加世界气候大会，随后出访津巴布韦与南非。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关注中国羁押维权律师情况。人权观察呼吁中国当局应当允许对新疆暴力冲突进行独立调查。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11月25日对亚洲第二次中文节目到此结束。本次节目由肖曼主持，感谢于丽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的收听。最后请共同分享法国歌星阿纳伊斯演唱的歌曲《我的上帝 Mon Dieu》。最后祝您晚安愉快。
Mon Dieu Mon Dieu Mon Dieu Laissez-le-moi encore un peu à moi. Le temps de s'adorer, de s'élever.